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张建华神父。那么他是大陆的一个神父，那他跟教友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啊，非常有意义的。对于今天的作者王芳来说，张建华神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人家，他已经年逾古稀，腰板笔直，经常是一身黑袍，干净整洁，脸上挂着的永远是沉着冷静。他有着傲骨先锋的气质。对教友来说，张神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他有很多的经历，在文革时期更是有不同的遭遇。对于王芳来说，他真正开始解读张神父是从三件小事开始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握手、一杯茶和一次办告解。首先是一回握手，这诠释着张神父慈善的人格。在几年前，有一次王芳的母亲差遣他到圣堂，请神父为已亡的家人做一台追思弥撒。那天天气异常寒冷，看着冻得浑身发抖的王芳，张神父很爱怜地伸出自己满是皱纹的大手，握着王芳冰冷的小手。令他诧异的是，当神父的手握着他的冷手的时候，他感到特别的温暖，一股慈爱的暖流充满了全身。对于年纪不小的王芳来说，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握手，只有这一次最令他难忘。握手很频繁，一杯茶同样很频繁。有一年的春节，王芳应邀做客在一户人家，主人为客人沏上了热腾腾的橄榄茶。不知道是主人疏忽了还是怎么样，唯独王芳没有。个性敏感的王芳觉得很困窘，心思缜密的张神父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把自己的一杯茶推到王芳的面前，然后轻轻地说：“芳芳，你喝吧。”他的话语像雨露滋润了王芳的心，那杯茶成了王芳一生中最值得细细品味的香茗。他教会王芳如何宽容待人，让他懂得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人。第三件事是王芳办一次告解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让王芳深深地体会到张神父在福传事工上以及对年轻人所寄予的厚望。那是在两年前，当时苏州教区有一个长寿堂角耶稣君王堂有一个开堂大典， 说起来，对苏州教区来说，是一个相当值得庆贺的日子。而王峰自己呢，在这一天的第二台弥撒当中，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那就是他要担任读经的工作。可是，已经忘记什么事情了，让他擅离职守，使他与这次光荣的任务失之交臂。对王芳来说，那一天他简直是百感交集，怀着痛悔的心情，他参与了整个大礼。他深深的陷入了自责的不能自拔的一种情境里面。几天之后，王芳跪在神宫架前痛哭流涕，他后悔在大典当中自己所犯的过失。这时候，张神父平静又慈祥的话语从神宫架的格子传出来。神父说：“孩子，主拣选了你为他读经，而主又在美意的试炼你，无论甘美还是苦涩，听从主的便是一种祝福。”就是这样一席话，让王芳的心情豁然开朗。王芳说，无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来描绘，张神父就像一个牧人，他把所有的教友领到主的身边，跟随主。他曾经在雷电交加的风雨夜里面，赶到教友的家中为病患行中赴圣事，在冰天雪地里赶路，为偏僻地区的教友送一台台弥撒，耐心的听取教友的心声，为他们开启灵性的窗户。他就是王芳一生中的领路人。张神父用自己的平凡，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每一个教友，他用对主不变的承诺诠释着一个个崭新的福传奇迹。神父啊，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我念给你听，很好玩哦。他说，如果一个神父啊，他的个头啊不很高，别人会说，哎，他好像个腹肌啊，没有神父的气度。那如果一个神父个子很高，别人会说他总高高在上，瞧不起人。如果一个神父戴眼镜，别人会说， 哎，他透一层玻璃看人。
嗯，
如果他没戴眼镜，别人就会说
学问，
哎，他好像没有一点学问。那么如果一个神父呢讲道理的时候声音很大，别人就会说，哎，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声音这么大。那如果一个神父啊，他讲到的声音很小，别人就说一点阳刚气也没有，什么传福音啊。好，如果一个神父讲到很长，别人就会说他怎么那么啰嗦啊。如果很短，他说你看吧，都不准备还来讲道理。那么如果一个神父他花很多钱去装修自己的圣堂，别人就会说，哎，他总是不关心啊，哎，不装修自己的圣堂，他就说，哎，你看他不关心天主的家。那如果一个神父呢，走到教友之间啊，大家就会说，哎，他太俗化了啊。一个神父不到教友之间，他就说，哎，他不关心教友。如果一个神父呢，他自己对教堂的工作人员呢很关切，那别人就会说，哎，他究竟在想什么？那如果一个不关心自己下属或在堂区工作的人，他就说，哎，这个神父没什么爱德。如果一个神父不胖，那别人会说，哎，他心思好重哦，吃都吃不胖。但是如果一个神父很胖，他就说，哎，他很馋嘴耶。如果一个神父看书，别人会说，你看，他就专门追求这个知识啊，不去行动。那如果一个神父呢，他常看电视，那他们就来说，哎，你看这个神父啊，他比较醉心于这个声色之间啊。如果一个神父呢，他不看电视，有人会讲说，哎，他很孤僻耶，对。所以呢，这文章的最后写得更好玩，他说神父是人吗？啊，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精神领袖，他是神父，他有血肉吗？没有。因为大家把他管得这么紧，他怎么可能有血肉呢？那最后就问，你认识神父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其实神父啊是走自己的路，顶他人的嘴，好像神父很难做。
所以要找一个这个每一个人都满意的神父，可能是在天堂上才找得到。所以不过他刚刚提到的里面一些内容都是用一些俗世的标准来判断，我想这个可以不去理会了。
所以最后他的结论很好，神父要走自己的路，因为每一个神父
走天主的路。
对，每一个神父他的恩宠好像都不太一样啊。我们看过有些神父，他很像我们在我教堂的夺区，那我们夺区的主保呢是圣维亚纳，他就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聪明的神父。他甚至很晚读了好久的书才身为神父。那他自己不聪明，但是他很耐心听教友来办告诫。所以他从早到晚都在听告诫。他的耐心却感动了所有的人。所以每个神父的恩宠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神父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务，我常常觉得他太有挑战性了，所以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敢去担任这个工作。但是呢，我常常在想说，因为神父跟教友之间呢是心灵的沟通，他经常要培养的是教友之间的灵性生活。那神父，你当这么久神父，你认为神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神父，我想他就他的牧灵工作上面最应该要有的一个记号会是那个善牧的记号，善牧的榜样。所以他最应该要活出来的一个记号性会是那个耶稣的那个善牧形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牧职工作的士铎最大的一个挑战，要成为耶稣善牧的那些形象，要有一些标准。譬如说耶稣说的，我愿意为自己的羊舍命啊，意思是他在羊面前他没有为自己保留的权利，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第二个是他要认识他的羊，然后他的羊他也要让他的羊认识他，这个也不容易。他那个认识当然不是表面的招呼啊什么的就可以的，那个认识不管是内在外在的，是全家的啦等等的那样子的认识，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需要的草是什么，要给他应该要有的灵性的养分。当然要一个牧者，还有圣经上面还提到一些坏的牧者啊，就是光会拔羊毛啊，吃羊肉喝羊奶，然后不替羊着想，那是坏的牧人。 所以意思是为一个善牧来讲，他应该要给羊充分的带他们到有水有草的地方，给他们灵性生命的需求，然后带领他们得到天主所有的恩宠，都能够转教，透过他能够来领受。然后如果有羊迷失的，他要不顾一切去寻找，这些都是一些善牧的特质，也是一个牧者最应该要有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挑战呢、啊。
那他既然这么难呢、啊？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要认识他的羊。
嗯哼。
那经常有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呢、啊，比方像我们天主教会，其实好长的时间之后，我们才接受比方像电脑这些科技，才会去认定他，甚至才使用他。我甚至不久前我还跟就是德瑞莎牧牧他们那个仁爱会啊，有过一些认识，我才发现他们不但没有电脑啊，甚至连传真机之类的东西都没有，
连洗衣机也没有。
对，那这样讲起来，他又如何去认识他的羊呢？
认识羊不需要透过那些外在的东西、啊。
嗯哼。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心灵的交流的那种认识、嗯、让羊肯定说我跟你在一起我可以的被保护，然后我跟你在一起我是安全的，我是可以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的，你不会把自己交在一个电脑的手里，你不会把自己交在银行或是钱的手里，但有时候透过他来做一些服务、啊、那些就是外在的一些工具啊。那种真正的心灵的交托是很深层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下的一个结果。为一个牧者来讲，很多的教友，很多的羊会向你诉苦，向你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渴求、恐慌啊等等等等。那需要很深的信任，那个很深的信任来自于你对他们的认识的够深浅，然后你的羊也要认识你。一个神父怪里怪气的，然后老是找不到人，然后这个你总不知道他下一秒钟的情绪会是怎么样，那很难让羊认识你。当然，那个羊当然也不会告诉你他最深层的那些情况，也不会向他表达他们的渴求。
嗯哼，呀。所以对于神父跟教友来说，真正一个好的善牧，其实教友应该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嗯哼。
那但是神父都是男生呢、啊
嗯、
那如果对方是个女的，那这中间如何来拿捏呢？
神父当然不能满足一个女性的生理上的需求，但是灵性上的需求呢、
啊、是可以的。
我们都是人的话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哼。
我想为一个夺子来说，他比较大的挑战会是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主人。他的工作应该是把羊带到天主那里去，他是一个葡萄枝的工作，他让那个天主所有的恩宠养分都传到果实上面，让教友去结果实、
嗯嗯、
他自己是一个输送养分、输送恩宠的一个管道，然后他也把这个果实全部在这个回馈到呈现到天主的手里。如果他抢了这个角色，把自己当成是天主，或是让教友误以为他就是那个领袖，为他是侍从，那当他这个本堂师母换了一个位置以后，所有的教友也被带走，或者是那个正堂就垮了，那表示他不是一个好的善牧，因为他把自己当成葡萄树，没把他自己当成葡萄枝。
所以其实教友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当我到圣堂去的时候，其实很多教友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这个神父我不认识，我不要到这个教堂来，或者我要办和好圣事的时候说我可以找一个我不认识的来办和好圣事。其实如果当你的心态不是非常的正确的时候，那么无论是这个善牧或这个教友，其实本身都已经有了疏失。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教堂是和天主沟通，不是和神父沟通。希望我们互相共勉，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 相信，我用真心带给了你爱的信息，每一份爱的礼物就当作爱的纪念，送给你的今天和明天。在爱的原地，我用真心为你的情找到回忆，轻轻的眼泪都进我的心里。